细脖大头鬼方书安打算回店房前去送信儿，由于心绪烦乱，把道路走错。他正低着脑袋走呢，突然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那个人闪开呀，快躲开，你不要命了！”把方素安吓得机灵了一下，猛掌身躯，定睛瞧看，就见从草丛之中跑出一只大黑熊。这只黑熊啊，显然是受了伤了，脖子后面血肉模糊，就见它毛扎着着，呲着獠牙，举着双爪，正跟自己打了个照面。离着这只黑熊不远，追了一个年轻人，这个年轻人手中擎着一条大棍，就像飞一样，是边追边喊。方叔安哪见过这个，他一瞅这只猛兽奔他来了，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。他深知黑熊这种东西最野不过了，有时候肠子被猎人给扎出来，他还拼命呢。这要把我抱住，我这条命还保得住吗？你我的娘的！仗着方素安腰眼灵活，脚尖点地，噌就跳上一棵大树。他要不会这点功底儿，今儿个就真交代了。这只黑熊认为前面这人是拦着他，一看这人上树了，黑熊就没理他，照样往前跑。就在这时候，追他那小伙就到了，就见这小伙把大棍往空中一举：“好畜生，我叫你伤人，你就给我宰这吧！”照着这黑熊就是一棍，这黑熊没回身来，嗷嗷直叫，奔这年轻人就扑过去了，一人一兽就厮打在一处。方素安骑到树杈上，手分枝叶，瞪眼往下看着，这一场搏斗真使他是惊心动魄呀。哎呦，他一瞅这小伙的武艺可真高，蹿高蹦矮，滴溜溜乱转，那黑熊扑了半天也没扑着他。最后就见那小伙把掌中这条棍子一举，正打在黑熊后背上。奇怪的是，棍子打上之后，闪起一片火光，紧跟着冒了一股黄烟。再看这只山熊，浑身上下全是火了，就好像个大火球。这只黑熊受不了了，是就地翻滚，眨眼之间烧个皮焦肉烂，真正成了个大肉球了，在这周围散发出一股腥臭的胡椒味。那个年轻人往后一撤身，把大棍一背，一阵的冷笑：“我再叫你在这猖狂，我再叫你伤人，这回你老实了吧？” 方叔安一看，这小伙谁呀？他使的这是什么棍子？怎么一打还在冒火的？哎呦，难得难得！老方双腿一飘，噌，从树上跳下来了，离老远冲这小伙抱拳：“哎呦，小兄弟，辛苦辛苦辛苦！”年轻人回头看了看他，因为方才见过，也就没感觉到惊讶。这小伙瞅瞅方叔安，挺大个子，这脖子挺细，脑袋挺大，饼子脸还没鼻子，脑袋大还戴个小帽子，手里拎着一尺多长小片刀，看来是十分好笑。这年轻人乐了，呵呵，我说你谁你？你这人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？这是遇上我了，不然的话你还有命啊，非得为了黑瞎子不可。你胆子可真不小。可说呢，我要到这办点事儿，慌不择路，我把道走错了，误走的深山，才遇上这场麻烦。我小兄弟，没你把他治死啊，我这条命真保不住了。你要这么说，你还是我恩人，恩公情上，受老兄一拜。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其实我也不是专为救你，我撵这山熊啊，撵了两天了，今儿个才算把他给堵上，这是无意之中的把你给救了。哎，你是哪儿的人呢？方叔安一想，你说我说实话不？说实话又怕他跟叠云峰的贼有瓜葛，再把我出卖了；不说实话吧，觉着对不起人家。他就仔细瞅瞅这小伙，他一看这小伙身高七尺五寸挂梨，细腰梁，宽膀上，扇子面的身躯，面似淡金，光头，没戴着帽子，挽着日月法嘴，墨根上系着五色的头绳，身上穿着青缎一身短靠，犀牛皮的板带沙腰，脚底下蹬双洒鞋，洒鞋上还系着鞋带，显得那么干净利落，看样子不像贼。方叔安把心放下来，小兄弟，这样问起来，那我就不必瞒着你了，我不是本地人，我是东京汴梁来的。哟，那么远呢？那你在东京哪行发财？那你猜呢？我看不出来，你是保镖的。错了，我是当差的。
当差的？
那你怎么不穿官服啊？你在哪个衙门？方叔安把大脑子一晃，我们这衙门也小有名气。老弟，你听说过没？有个道座南衙开封府，小兄就在开封府混饭吃。年轻人闻听，睁大了眼睛：“
啊，你在开封府包的人的衙门？”“
对了，我跟你打听个人，你认识不认识？你说吧，谁？”说这个人虽然不在开封府，但是也在东京。此人人送绰号飞茶太保钟雄，你认识不？
哎呀，钟太保，那我们太熟了，那是我老哥哥。
其实方叔安呢，这叫信口开河，他跟钟雄根本不熟，只是闻名。另外这辈儿也不对， 从哪方面讲，他跟钟雄也不是弟兄，但这小伙信以为真的。
是吗？
你知道钟雄是我什么人吗？
是你什么人？
那乃是我爹，我就是他儿子，我叫钟林。书中代言，这小伙是钟林吗？一点不假。他还有个绰号，叫日月飞行小太保。在前套书，咱们讲过，蒋平七位英雄攻打君山寨，起义结败，收降钟雄。打那之后，钟太保倒戈投降，保了大宋，这才走向正路。钟雄有俩孩子，一男一女，女儿叫雅南，男孩就是这个钟林。后来君山平定了，天下一统，飞查太保在宋朝居官，他这个孩子呢就委托给好朋友南昆仑司马真，让他传授儿子武艺。这南昆仑司马真是个出家的道人，跟钟雄交情过命，大包大揽把这事就答应了，这才把钟林带到庙上学习武艺。这座庙离这就不远，庙的名字叫火云宫。钟林呢学武艺，平常没事就到山上行为打猎，没想到今儿个巧遇方书案，一听说他是开封府的，想起他爹来了，当场一报名。方书安这个人呢，不亲假亲，不近假近，一听啊假装高兴，
哎呀，
你就是钟林的好孩子，变模样了，跟当年大不相同了。哎呀，那阵你还记得吗？没事我就哄着你玩，到你们家串门去，我常见着你，你还在我胳膊上拉青屎呢。钟林脸一红，哎，您还提过去那事儿干什么？小孩他不懂事儿嘛。
你硬说呢，我也没笑话你。哎，孩子，你不在君山，你怎么在这？
老人家您不清楚，我跟我老师正学武，现在还没满徒呢。
你老师是哪位？
南昆仑司马真呢。
哎呀，剑客呀。
他在哪儿住？离这儿不远，过两架山梁就是。庙的名字叫火云宫，他是那块的观主，我就住在这儿，过年我才能回家呢。
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
没想到咱爷俩在这儿遇上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按理说呀，我应当到庙上坐一坐，看望看望你师父，替你爹爹呢也向人家表示感谢，谁让我跟你爹有交情呢，对不对呢？可有一样，我现在有公务在身，我得赶紧赶回去，我咱爷两个就得分手。钟林一听有点割舍不得，您贵姓啊？
我呀免贵，姓房，叫房书安。
哪个房？
就是盖房子的那个房，叫白了就叫方书安。
哎，怎么的都行吧。哦，那您住的什么地方？
葵花岗王家老店，你要有事到那儿去找我，听不听见？
哎，我知道葵花岗。这么办吧，大叔您先回店房，我现在回去去见我师父，跟我师父请个假，我到店里去看您去。您一半会儿不是不走吗？
我哪能走呢？看着样过年的今天我也走不了。
就这样，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 回庙上见老师请假去了。方叔安退回原路，才回归店房。您想想，他把道走错，再见着钟林一耽误，再回来，就到了第二天天亮了。方叔安一夜都没合眼睛，本来脑袋就大，如今显着更是头重脚轻，脑袋嗡嗡直响。迈步一进店房，迎面正好遇上蒋平蒋四爷。我叔安回来了。
咦，哎呦我的爷爷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
蒋平说昨天晚上赶到的。说话之间，南侠玉猫展胸飞，鹤妖狐智化，圣手秀是冯娟，义侠太保刘世杰等等众人在屋都出来了。方叔安这才知道，他陪爱虎上山的时候，蒋平他们赶到了。哎呀，方叔安这心呐，多少才踏实一点，总算人都来了，得把爱虎这个事儿跟大伙说出来。来到房中，蒋平还没等问呢，方叔安口打嗨一声：“
四爷爷，嗨，坏了！”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，现在咱是倒霉起家呀。
还把此话怎讲？
我老叔爱虎啊，
方叔安这一咧嘴带哭腔，可把众人吓坏了。您想想，最近接二连三出了多少不幸的事儿，在阎王寨返回东京，头一个不吉利的事儿，徐良摊了人命官司，好容易把徐良给保出来，三义宾天，卢芳、韩章、徐庆死在紫面金刚王顺之手，紧接着三艘安乐公府，这帮贼人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徐良不听劝呐，追赶那个紫面金刚王顺，结果在葵花岗又丢了脑袋。现在爱虎又出事了，这种打击谁能受得了？屋里的人就炸了，哗！说爱，怎么回事？快说，爱虎怎么的了？
别着急，我老叔倒是没死，让人家扣到山上了，你们先别着急，听我慢慢道来。
方叔安就像说书似的，把跟爱虎上山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。最后他说半赤峰王典中了我的激将法啊，这才把我放了。我回来的目的是跟大家报告这个事儿，想办法救爱虎啊。人死了的是不能复生了，但是活着的咱想办法呀。搁到八宝叠云峰不保险呢，说不定哪会儿就掉了脑袋了。大伙这才明白怎么回事，怎么办吧。
蒋四爷晃着小脑袋背着手在屋里头是转来转去呀。
您看蒋平啊更瘦了，本来他就骨瘦如柴，这阵更是皮包骨，上秤腰一腰连七十斤分量都没有了，
两腮深陷跟个老母猴差不多少。
蒋平能不发愁吗？现在带出这么些人来，他想起来临行之时包的人拉住他的手再三叮咛啊，让蒋平这一次一定要给徐良报仇，把人头找回来，另外要抄灭叠云峰青松狼牙剑，不办到这个别回开封府。现在是千斤重担压到蒋平身上，爱虎又出了事儿，真好像火上泼油啊。四爷是一筹莫展， 屋里的人也没主意了。年轻的弟兄呢，就是知道一个字打。沈明杰过来，四叔，我看您不用发愁，事到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您老人家赶紧调兵吧，攻打八宝殿云峰，轻松狼牙剑，我们宁愿死在阵前，也不受这个窝囊气。蒋平把脑袋晃了晃，孩儿，你说的简单，我们大活人在人家手心掐着呢，不调兵攻打还则罢了，这一起兵那块就开刀了，爱虎还活得了吗？要想打山也行，得先把爱虎救回来，可不能操之过急呀。
也对，
沈明杰一听也真是这个理儿。
要那么四叔，这么办吧，
夜探丁云峰，到那想办法把爱虎兄弟救出来。谈何容易呀，你没听舒安说吗？现在八宝殿云峰上都是什么人呢？他们要召开人头大会，发请帖，传请宴，把天下八十一门的人都要请来，光这巨寇飞贼就不下千余名啊！你我怎么是他们的对手？我问你们，那个贾徐良、死面金刚、王顺，谁打得过？你沈明杰行不行？那个飞剑仙朱亮，谁惹得起？况且还有王金龙、电光侠、火玉贵，还有那么多帮凶啊！就我们在座的众位，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，摁吧摁吧不够一碗，不白送死吗？死是小事儿，这千斤重担谁来挑？如今当今天子、开封府的包相爷都在拭目耳待，等着咱的好消息。咱一步走错，满盘皆空啊！孩子，头脑可别发热，得好好想想万全之策。
大伙一听啊，蒋平说的对，
可是什么叫万全之策？上哪儿找人去？
朋友不少，远水不解近渴呀。
可是到现在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也只好请人了。那么一旦爱虎出了事儿，那也讲说不起，因为实在是力不从心。蒋平跟贺瑶湖之话，南侠展雄飞商议之后，准备了文房四宝，一口气写了几十封信。头封信下到云南昆明府三老庄，聘请云南三老出头帮忙，请的是古莱西、左九耳、梅花千朵、苍九公、闹海老龙神、苗九溪，让三位老人家见信之后速速赶到葵花岗王家店。信写完了，封好了，派专人骑快马以800里的速度送往昆明府。至于什么时候能来，那就讲述不了了。蒋平第二封信写给辽东六老，这封信就派人送到军州卧虎沟，聘请铁面金刚沙龙、大刀镇陕西严正方、翻江海马上军义、浪里波条10万魁，另外到大相国寺聘请北侠欧阳春，这属于辽东六老。第三封信派人下到陕西古凤寨，聘请陕西的二绝金睛好斗梅良祖、 神行无影道骑驴，老剑客古云飞。再封信下到河南丹峰搞嵩山少林祖院，聘请少林名僧参加。咱这么说，东西南北中五路的镖头，各门的门长，三亲六故，知己的朋友，全都发出信件。您别看信发走了，远水不解近渴呀。最近的就是开封府的，往返也得十天以后人才能到，何况是云南、西北、辽东，那就不定什么时候啊。蒋四爷仍然愁心不减呐、那么怎么能把爱虎救出来？这玩意耽误的时间太长，这孩子命就没了。大家正着急呢，外边有人进来禀报，有一道姑求见，自称叫洪文，来看望雅侠女严英云。英云姑娘也在旁边，现在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有别了，所以开什么会商量什么事儿，严英云全都参加。一听洪文女剑客来了，英云满面是笑啊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位世外高人，没有人家自己这条命保不住的。四叔啊，洪文女剑客乃当代高人，咱们应当好好接近人家，我就是被人家救的。孩子，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位老剑客，请请。蒋四爷说着列队迎接，来在店门外一看，果然有一老道姑是仙风道骨啊，手拿拂尘，背背宝剑，长得是慈眉善目。严英云先过去打了招呼，然后把蒋平叫过去，注意做了介绍。就见洪文老剑客打稽手送法号，无量天尊，四老爷。贫道久闻大名，洪雷贯耳，今日一见，真三生有幸。哎呦，老剑客您过奖了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哪来的名啊？老剑客甭客气，往里请。众星捧月一般把洪文女剑接进殿房，分宾主落座。洪文女剑呢，先问问雅侠女的伤怎么样了。严英云一笑，老剑客您挂心了，我的伤已经康复。哦，这就好，贫道又给你烧了几包药，别忘了喝，别忘了杀，最好叫他根除。严英云再三称谢，把药收下。可洪文一看屋里的人都是愁眉不展，说话心不在焉，就知道有事儿。洪文就问蒋平，四老爷，听说开封出了不幸之事，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为国捐躯，死在贼寇之手，可惜的是人头还落在叠云峰狼牙涧贼人之手。贫道动问一声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
哎呀，老剑客呀，我们开封府的人能来的已经都来了，大伙儿正商量这个事儿呢。这咱是自家人，没什么可隐瞒的。我们现在是力量不足，有心攻打叠云峰，又怕人质爱虎被他们谋杀；有心不打，也不能给徐良报仇啊。老人家您来了，请您指点一条明路才是。
哦，四老爷，
贫道这次来有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情是看望雅侠女的伤症，另外还有件大事同你等商议。
是啊，老人家有什么事儿只管明示。
就见红文女剑客从怀里一伸手，拽出一样东西往桌上一放，蒋平一看是大吃了一惊。